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6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住所新发现机密文件，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要查；
拜登宣布加州重大灾害，释出联邦资金援助；
妇人持刀狂刺华人女大学生，警方证实这是锁定亚裔的攻击。
病毒株持续变异，专家警告美国疫情有所升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周末发布的一些震惊国际的照片，包括一名幸存的23岁女子瘫坐在俄罗斯炸毁公寓的瓦砾堆中，她的父母仍困在瓦砾堆下，生死未卜。这栋受攻击的乌克兰的公寓于周六晚间遭到飞弹直击之后几乎全毁，临近的公寓也被爆炸波及，目前已致有23人死亡。而在俄罗斯持续攻击乌克兰的情况下，英国方面宣布将提供乌克兰挑战者2型主力战车，这将是第一个对乌克兰运交坦克的西方国家。唐宁街强调，14辆挑战者2型主力战车只是英国加速扩大援乌的开始。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日也提到，乌克兰有望在近期内收到西方国家提供的更多重型武器，以抵御俄罗斯入侵。他向德国商务日报说，近来对于重型作战军备的承诺相当重要，我预估近期内还会有更多。我们目前正处于战争的关键性阶段，重要的是我们会为乌克兰提供获胜所需要的武器。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周日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中共正在借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遭受的挫败经验，强化自身的不足，为未来入侵台湾做准备。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播巴顿当天询问吴钊燮对于中共频频对台湾侵扰，1月8号军演中又有28架共机越过海峡中线，如何看待台海的紧张局势。吴钊燮说，中共当局正在从乌克兰战争中汲取俄罗斯军队的弱点，但这种经验教训并非正确，因为战争意味着破坏，战争的后果也会让中国自身受到严重伤害。吴钊燮说，台湾深受乌克兰全民坚定抵抗侵略的决心所启发，这个信念也决定了战争走向的关键，将借鉴乌克兰以小博大的战略，有效击退俄罗斯军事强敌。他说，台加的合作范围非常多元，现在台湾和加拿大已经顺利完成台加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探索性讨论，将准备启动正式谈判，也期盼未来加拿大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报道指出，美中两大经济体正在争夺珍贵的半导体资源，只要谁掌握了供应链，便能掌握成为无与伦比强权的关键。目前的这场芯片战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而美国正占处上风。当前全球芯片大多在台湾制造，台湾总统蔡英文也以西顿来形容这种优势。专于政策研究的策维咨询公司分析师包令豪表示，在这个领域人才十分重要，当你去看中国半导体企业的高层主管，他们许多人持有美国护照，在美国接受训练或拥有绿卡，你就能知道当前华盛顿出台的相关限制令对中共而言真的是一个大麻烦。根据芯片战争一书作者美国塔夫兹大学副教授米勒指出，美国和中国显然正在进行一场亚太地区军备竞赛，不仅在传统领域方面，例如舰艇与导弹制造数量，也展现在能够用于军事系统的人工智能演算法和品质等领域。他也指出，这可能意味着全球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将出现局部性的脱钩。
根据日前发生在印第安纳大学女学生在公车上被妇人持刀砍伤事件，警方说这名女大学生因为是亚裔而被锁定，嫌犯告诉警方，她出手是因为被害人是一名华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全国公共电台报道，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警察局说，这起攻击发生在11号下午， 距离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区不到1.6公里。警方提到，这名来自印第安纳州卡梅尔的18岁受害女大学生告诉警察，她在等公车开门时，另外一名乘客开始不断地攻击她的头部。根据法院的文件内容，这位56岁的妇人戴维斯告诉警方，她因这名女学生是华人而拿折叠刀刺她，还说这样会少一个人来炸掉我们的国家。警方指出，根据影片，在攻击发生前，戴维斯和被害女大学生并没有互动。画面显示，戴维斯持刀刺了大概7次，随后下车。警方还说，他们能够逮到戴维斯，是因为一名目击者跟着这名嫌犯下车，并且报警。而为了保护目击者的安全，警方并没有透露目击者的姓名。
1月15号，美国民权领袖基恩博士94岁诞辰之际，拜登总统周日在基恩博士的教堂演说中表示，基恩博士的种族平等和正义的梦想尚未实现，并再次呼吁为美国灵魂而战。乔治亚亚特兰大是基恩博士的故乡，他曾在埃比尼泽浸教会教堂担任牧师。拜登在埃比尼泽浸教会教堂中说，我曾在向国会、国王、女王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面前发表演说，这种事情我已经做了很久，但今天站在此处却令我生畏。拜登表示，美国的灵魂体现在神圣的命题中，也就是我们生而平等，并且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这就是基恩博士为之献出生命的神圣命题。拜登也说，在这一梦想中，我们都应该享有自由和正义，实现这个梦想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任务，因为它还没有实现。他强调，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奋斗，是恐惧与希望、残忍与善良、不公与正义之间持续的缠斗。他也告诉现场集会民众，他在办公室里也放了一尊基恩博士的半身像。
COVID-19 全球大流行正迈入第4个年头，随着冬季节庆活动的增加，防疫政策松绑和 Omicron 亚型病毒株持续变异，疫情正在全美各地卷土重来。专家说，新的亚型变异株因为传播和免疫逃脱能力增强而引发关注，各地仍然使用相同工具来遏制疫情蔓延，尤其是二阶疫苗、口罩、保持通风、抗病毒药物和其他预防措施。然而，马里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和管理助理教授塞格尔警告，民众接种加强剂的比例现在仍然少得可怜。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统计，新一波染疫住院率目前在疫情中排名第4高。在去年夏季感染潮过后，住院人数曾经有所减少，但也没有下降到先前高峰期后的低点，接着在秋季持平，到了冬天节庆期间又再次上升。新罕布什尔健康照护协会会长兼执行长威廉姆斯谈到新罕布什尔当前的情况时说，目前的医疗资源已经达到极限，我不确定未来的发展轨迹会怎样，但我对此相当担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住所新发现机密文件，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要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马斯克提出的把针对他的一宗证券欺诈案异地审理的要求。这起案件的审理即将展开，涉及他作为特斯拉董事长时所发表的言论。马斯克的律师在之前的一份文件中说，这次审判如果按计划在旧金山进行，潜在的陪审员可能会因为他对推特的使用以及近来对这个平台的管理而对这位亿万富翁有偏见。美国地区法官爱德华陈13号上午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听证会，并说审判将于下周在旧金山进行。在这个听证会之前，法院向大约190名潜在陪审员发出了调查问卷，询问他们对马斯克和其他问题的看法，以帮助确定他们是否怀有偏见，致使他们没有资格担任陪审员。
日本积极发展电动车相关的半导体材料， 日本电子材料制造商昭和电工在去年宣布，公司将改组为 Resonac。而据他们最新的规划，由于电动汽车市场需求与日俱增，他们在2026年之前会把用于电动车电池的半导体材料产量提高到目前的5倍。根据日经亚洲报道，昭和电工主要生产功率半导体所需的碳化硅晶体以及晶圆基板。虽然由碳化硅所制成的晶片成本是传统硅晶片的2倍多，但能更有效地将电能损耗降低50%以上。而改组后的 Resonac，其所产的晶片可将电动汽车的行驶距离延长5%至10%。Resonac 拥有全球碳化硅市场25%的占比。该公司预计，在提升产能之后，每月将可产出5万片直径150毫米的碳化硅晶体，相当于目前产能的5倍。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一连串破坏性的风暴系统再次侵袭加州，本来已是淹水灾区，遭遇更严重的洪灾。拜登总统宣布，加州发生重大灾害，将释出联邦资金，以援助去年12月份以来受到风暴、洪水、泥石流影响地区的灾后复原工作。请听报道。
自12月26号以来，袭击加州的风暴造成至少19人死亡，并引发洪水、停电、泥石流、疏散和道路封闭。拜登总统上周六批准了加州的紧急状态声明。声明说，总统的行动使联邦资金能够提供给莫塞德、沙加缅度县和圣克鲁斯等县受影响的人们。上周六，一个包含着雨雪和强风的新天气系统进入了遭暴风雨肆虐的加州。全州范围内发布了洪水警告，几千名居民受到了疏散命令和警报。加州中部圣克鲁斯县费尔顿的一个社区在一周之内发生第二次洪水，也是今年年初以来的第三次洪水。加州水资源部上周五说，至少有7条水道被淹没。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在上周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过去2年中，这些天气事件夺走的生命比野火还多，这就是他们的致命性。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16号将出现另一波太平洋湿气。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周一太平洋水汽预计大增，最新的风暴系统将让低海拔地区降下豪雨，山区下大雪，还会带来强风。气象局还预测，旧金山湾以南重要的农业区萨利纳斯河谷地可能出现灾难性洪水。之前加州已大旱3年，一连串饱含水汽的大气河流来袭，加州大部分地区过去一个月降雨量高于正常值达200%到600%。官员说，在多年干旱之后，起初乐见最近几周的风暴舒缓干旱，但如今已经带来了灾难性洪水。所幸气象学专家指出，这一系列风暴本周就会结束，预计周二开始天气会转干，官员将开始评估后续长期重建工作。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接连被爆出私自带走了在副总统任内时的机密文件。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莫表示，在拜登家里发现了更多机密文件之后，该委员会将迅速启动相关调查。请听报道。
白宫14号表示，在拜登总统位于特拉华州的家中，又发现了5页的机密文件。文件门事件让有意竞选连任的拜登陷入了上任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莫14号发表一份声明中说，白宫、国家档案馆和司法部未能及时向国会和美国人民通报乔·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不当处理的机密文件。科莫表示将监督这件事。他说，拜登掌管的白宫在这件事上的保密令人震惊。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拜登的助手们在明知会任命特别检察官的情况下还在梳理文件。许多问题需要回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监督即将到来。拜登卸任副总统后的私人办公室，特拉华州老家相继找到机密文件。第一批文件是去年11月2日在拜登以前的一间私人办公室内发现的， 当时正值中期选举之前，白宫、国家档案馆和司法部都未公开通报此事。第二批机密文件是在拜登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家中发现的，文件放在车库的一个存储间里。在上周宣布发现第二批机密文件后，司法部长加兰任命了一名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拜登对奥巴马政府时期机密文件的处理情况。接着，第三批文件也浮出水面。白宫律师理查德·索伯上周六宣布，在拜登的威尔明顿住所内又发现了五页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科莫周日进一步向白宫施压，要求公布拜登在特拉华州住所的访客记录。科莫还要求提供与搜查拜登房产和其他发现了机密文件的地点有关的所有文件和通信。他还要求提供那些进行搜查的拜登助手的身份。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官员周末说，已就上周五两架商用客机险些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相撞的事件展开调查，预计涉及的航空公司将包括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请听报道。
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布，上周五晚上8:45左右，一架由达美航空公司运营的波音737飞机停止起飞。当时空中交通管制员注意到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正在穿越该跑道，并可能导致两机相撞之后，匆忙向两架航班发出警报，要求达美航班取消起飞，美国航空航班留在原地。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初步分析，达美航班在距离美国航空波音777飞机穿越点大约1000英尺处停止了起飞滑跑。当时达美航空航班上有145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根据达美航空的一名代表说，当天的1943号航班原本要飞往多米尼加共和国，他当时停在了跑道上，然后返回登机口让乘客下了飞机。由于机组人员的资源问题，该航班延迟了一夜，于第二天早上才起飞。这名代表在一份声明中说，达美航空将与航空当局合作，并协助全面审查有关1月13号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成功终止起飞程序的情况。我们为给客户带来的不便和旅行延误向他们道歉。而美国航空的发言人说，该公司将听从联邦航空局的意见。近来，美国航空业发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上周，美国联邦航空局空中任务通知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全国几千航班延误或取消，以及西南航空公司在圣诞节期间大规模延误和取消航班等，都已引发更多对飞行安全议题的关注。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财长访问非洲三国，对抗中共影响力，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1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世卫呼吁中共务必提供更多的疫情信息；
纽约市市长亚当斯罕见地造访美墨边境，强调无法容纳更多移民；
美国财长访问非洲三国，对抗中共影响力；
联邦支出逼近法定债务上限，麦卡锡呼吁拜登削减支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共政府放弃清零防疫政策之后，广遭各界批评，低报染疫死亡人数。中共卫健委1月14号通报，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中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新冠肺炎感染相关的死亡病例59938例。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声明称，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呼吁中共务必要深化合作和增加透明度，提供更多的疫情信息。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近日发布预测报告显示， 估计1月13号是中国这一波疫情的峰值，单日染疫人数达到370万人，之后单日死亡病例恐怕达到2.5万例，使得去年12月7日以来的染疫死亡累计人数增加到58.4万人。Airfinity 预计，全国至4月底累计染疫死亡病例将达到170万人。中国发生疫情海啸，尸体横陈医院、火葬场大排长龙。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中共一直掩盖疫情，中国因为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
尼泊尔雪人航空一架载有72人的客机15号上午在博卡拉经船坠机，目前已有68人确认死亡，4人还没有找到。综合媒体报道，尼泊尔再次发生致命空难，当地航空安全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根据航空安全网统计显示，自1992年至今31年来，包括客机、货机和直升机在内，尼泊尔至少发生了34起致命空难，近800人死亡，被视为全球最危险的航线。有专家分析指出，恶劣的天气、低能见度和多山的地形，以及机型老化和缺乏对导航系统投资等条件，都导致尼泊尔成为众所周知的飞行危险之地。尼泊尔崎岖的地形很难从空中导航，尤其是在恶劣的天气下，对飞行员而言是巨大挑战。加上更偏远的山区只能使用小型飞机起降，同时航空公司缺乏对飞机的投资，随着飞机老化，飞行风险持续增加。
美国联邦支出逐渐逼近法定债务上限，众议院长麦卡锡于15号呼吁总统拜登与民主党人应该限制政府支出，以避免美国陷入债务违约的窘境，并强调他会针对此事与拜登进行讨论。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议员科莫也在同一天表示，民主党人有责任削减开支，以确保美国不会再爆发债务违约。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3号曾致函国会，指出美国债务恐在19号达到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一旦达到上限，财政部必须开始采取部分非常规的措施，以遏制美国债务违约。耶伦呼吁国会应尽速地调高或冻结债限，以确保美国的信用。据媒体报道指出，由于美联储多次调高利率，导致美国政府债务借贷成本攀升，政府支出增加。美国2023财年度开始至今，联邦赤字已经比前一年增加了12%。其中，去年12月的财政赤字达到85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210亿美元大幅攀升。
秘鲁当局已经把首都利马和南部两个地区的紧急状态延长1个月，当地民众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引发秘鲁20年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造成几十人伤亡。路透社报道，去年12月上旬，时任秘鲁左翼总统卡斯蒂约因试图解散国会，以行政命令替代国会立法来统治国家，而遭国会罢黜。这件事引爆示威潮。秘鲁当局12月中旬先宣布为期1个月的全国紧急状态，示威人士和安全部队爆发暴力冲突。自去年12月上旬以来，已有40多人丧生。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14号晚上签署延长紧急状态命令，授予警察特殊权力，并限制民众的集会自由等权利。实施地区包括利马、南部地区库斯科和普诺。在普诺，近一半的暴力受害者已经死亡。当地的限制措施包含10天的宵禁。抗议群众14号在利马的游行中高举红白相间的国旗和带有黑色边框的横布条，以向逝者哀悼。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岸田文雄访美，与拜登达成强化安全合作共识，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协力也被列入考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近日对澳大利亚 Nine News 透露，拜登希望与岸田文雄讨论美日澳三方军事演习的可能性。科比指出，美国总统拜登知道如今更加自信、更具侵略性的中国对印太地区构成的威胁和挑战，而且中国还试图在南美和非洲扩大影响力。拜登曾经提出警告，指出接下来10年是与中国竞争的关键期。科比说，中国不仅意图， 而且积极地采取行动，试图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拜登绝对同意，中国不仅对美国，也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各个盟友构成国安威胁。美国在本地区建立两个主要的联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以及美英澳联盟。目前美英澳联盟将加紧提供澳大利亚潜艇，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四国领袖则预计在今年与澳大利亚举行面对面的会晤。
美国国税局 IRS 12号宣布，2023年报税季将从1月23号正式开始，4月18号是今年报税延期报税的最后截止日期。申请了延期的纳税人需要在10月16号前申报。今年报税有一些关键的变化和注意事项，例如小额转账报税新规至少延后一年实施。随着新规推迟实施，国税局强调，现有的 1099K 报税门槛，就是超过200笔交易的超过2万美元收入将继续有效。还有，从1月13号开始，2022年收入在7万3000美元或以下的纳税人都可以使用免费报税服务提交税表。国税局提醒纳税人，大多数收入都要纳税，包括失业收入、养老金、银行利息，或者从零工经济和数字资产中赚到的钱等等。纳税人应该确保在报税时申报了正确的收入金额。其次，使用电子报税并选择直接存款会加快退税过程。国税局敦促人们访问 irs.gov 以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财长访问非洲三国对抗中共影响力，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财联社1月16号报道，苹果的两大代工大厂富士康和和硕都对外表示，2023年计划向东南亚扩张，以缓解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和硕高管也说，公司今年将拨出3亿到 3.5 亿美元用于资本支出，部分用于扩大东南亚的产能，并增加墨西哥的汽车零部件产量。除了在中国生产 iPhone 外，富士康和和硕现在还在印度生产苹果的部分型号手机。苹果还把越南作为 AirPods 等其他产品的替代制造基地。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副总裁埃泽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制造业环境逐渐失去吸引力，是产线外移的导火线。
1月15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 Google 正在 Android 13系统上测试 eSIM 快速转移等新功能，很可能是根据苹果 iPhone 14系列率先移除实体 SIM 卡插槽，全面改用 eSIM。 Google 最早从 Pixel 2开始引入 eSIM。 爆料人士最近在有关 Android 13的报告中发现， Google 正在测试 eSIM 的新功能，包括手机之间的 eSIM 快速转移以及实体 SIM 卡转换成 eSIM。 不过目前仍然处于测试阶段，什么时候正式推出还是未知数。未来提供支援的安卓手机厂商有哪些也不清楚，一旦推出，估计 Google 自家的 Pixel 手机势必率先加入。苹果从 iOS 16开始具备 eSIM 快速转移，用户不需要向网络运营商申请，自己通过无线传输方式就可以将旧的 iPhone 的 eSIM 资料直接传输到新的 iPhone 上。
美国宇航局 NASA 日前发布了一个视频，记录了一个饥饿的黑洞把捕获的恒星扭曲成甜甜圈的形状，然后吞噬下去。 NASA 总结了黑洞吞噬恒星的四个步骤。一颗正常的恒星经过超大质量黑洞附近时，恒星的外部气体会被拉入黑洞的引力场，黑洞使用潮汐力撕碎恒星，恒星的残余物被扭成甜甜圈的形状，最终落入黑洞，释放出巨大的光和高能辐射。 NASA 的天文学家使用各种望远镜发现了大约100个有关黑洞的潮汐撕裂事件。 NASA 最近的报告说，一个高能空间观测站在2021年3月发现了另一个此类事件。 NASA 指出，对于任何一个中心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的星系来说， 估计每10万年才会发生几次恒星被撕裂的情况。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纽约市市长亚当斯罕见地造访了美墨边境，并视察当地的移民设施和环境，批评联邦政府无法妥善地处理当前的移民问题，导致纽约的财政赤字已经不堪重负。请听报道。
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周日访问了与墨西哥交界的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并宣布纽约无法容纳更多被德州当局运到纽约的大量移民。此前，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共和党人领导的州政府租用大客车，将几千名移民送到纽约、芝加哥和首都华盛顿等大城市，以抗议领导这些大城市的民主党人敞开大门，欢迎跨国界北上进入美国的移民，并指责拜登领导的联邦政府采取了鼓励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政策。美国之音说，民主党籍的亚当斯市长在南下访问期间也罕见地批评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表示现在是联邦政府担负起他们的职责的时候。他说，移民涌入纽约市将多耗费20亿美元，但是纽约市正面临着预算严重赤字的困境。此前，共和党人领导的一些南部边界州一直在抱怨大批非法移民的涌入严重冲击了当地的公共设施和资源。上周，拜登进行了他上任2年来对美墨边境地区的首次访问。不过他说，修改破碎移民系统的责任是在国会。拜登说，我们的政府正在使用所有工具限制非法移民，扩大移民的合法途径，并加强安全。而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建立在我们知道有效的模式之上。但要真正解决我们破碎的移民系统，需要国会进一步行动。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明天将出访非洲3个国家。这次出访对美国总统拜登的振兴与非洲大陆关系，以及对抗中共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战略至关重要。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于周二启程访问3个非洲国家，行程为11天。据彭博社报道，渣打银行驻伦敦的非洲和中东地区研究主管拉齐亚汉表示，美国希望在这一进展基础上继续前进。他们正试图强调，除了依赖中国之外，还有另一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耶伦参加于塞内加尔和南非的会议之外，还将访问赞比亚。耶伦周五将在塞内加尔发表一个被财政部称为关于美国和非洲经济关系的重要讲话。他将在塞内加尔会见总统麦基萨勒。预计塞内加尔今年将成为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他目前是非洲联盟的主席国。在赞比亚，他将会见哈凯恩德、西切莱马总统。赞比亚在2020年出现债务违约，此后在20国集团新的共同框架下申请重组约128亿美元的债务。渣打银行的汉说，赞比亚是一个关键的测试案例，如果在赞比亚的案例中能够采取一些措施，确实加快其进程，这可能就会鼓励其他国家在出现违约情况之前尽早采取行动。他还补充说，在 COVID-19 疫情、乌克兰战争和美元走强将许多新兴市场推向崩溃点的时候，这一点尤其重要。加纳在去年12月暂停支付债务利息，成为最新一个违约的非洲国家。耶伦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南非。预计耶伦将推动西蒂尔·拉马萨福总统的政府继续向清洁能源过渡，摆脱对煤炭的严重依赖。而且目前南非正在应对一场有可能遏制经济增长的能源危机。虽然美国已经是支持该项目的国家之一，但南非当局可能会要求美国提供额外的财政支持。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